你好，我是李斌，我呢是极客时间的浏览器工作原理与实践的作者。在浏览器专栏中啊，我们对浏览器的工作原理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其中呢也提到了 V8 是如何执行 JavaScript 代码的。最后啊，很多朋友向我反馈对这部分的内容学习是意犹未尽，因此呢我又回到了极客时间，咱们再来一起深入聊聊 V8。 那么什么是 V8 呢？V8 其实是一种 JavaScript 虚拟机，我们可以把 JavaScript 虚拟机看成是一个翻译程序，它呀会将人类能够理解的编程语言 JavaScript 翻译成机器能够理解的机器语言。目前啊，市面上有很多种 JavaScript 引擎，诸如 SpiderMonkey、V8、JavaScript Core 等等，而由谷歌开发的开源项目 V8， 这是当下使用最广泛的 JavaScript 虚拟机。全球啊有超过25亿台安卓设备，而这些设备中啊都使用了 Chrome 浏览器，所以啊我们写的 JavaScript 应用大多数是跑在 V8 上面的。V8 呢之所以拥有这么庞大的生态圈，自然和它的很多革命性的设计是分不开的。在 V8 出现之前呢，所有的 JavaScript 虚拟机所采用的方式都是解释执行，这是 JavaScript 执行速度过慢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 V8 呀，最先引入了即时编译技术，这是一种权衡的策略啊，它混合了编译执行和解释执行这两种手段，给 JavaScript 的执行速度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提升。在 V8 出现之后呢，各大厂商也都在自己的 JavaScript 虚拟机中引入了即时编译的这种技术，所以啊，你会看到目前市面上面的 JavaScript 虚拟机都有着类似的架构。当然了，除了即时编译， V8 也是早于其他虚拟机引入了惰性编译啊、链连缓存、隐藏类等机制的啊，这进一步的优化了 JavaScript 代码的编译和执行的效率。可以说啊， V8 的出现将 JavaScript 虚拟机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即便 V8 呀具有这么多的优点，但是啊，我相信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说， V8 虚拟机只是一个黑盒，我们将一段代码丢给这个黑盒，它便会返回执行结果给我们，我们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它的执行过程。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单纯的使用 JavaScript 和调用封装好的 Web API， 并不了解虚拟机的内部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在项目中啊会遇到很多问题，你就很有可能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比如啊，有时候项目占用内存过高，或者啊页面的响应速度过慢，又或者啊使用 Node.js 的时候啊导致任务被阻塞等问题。这些啊都与 V8 的基本运行机制是有关的。如果啊你熟悉 V8 的工作机制，那么呢你就会有系统性的思路来解决掉这些问题。另外啊， V8 的主要功能就是依据 JavaScript 语言的特性来编译并执行 JavaScript 代码。啊，如果你通过深入的学习 V8，那么你会对 JavaScript 的语言本质和设计思想有一个非常非常直观的感受。这些设计思想啊，像是更加高级的工具，你掌握了它，那么就可以提升你的语言使用和架构设计的水平。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看看如何学习 V8。刚才我们也说到过， V8 的主要职责是用来执行 JavaScript 代码。那么我们首先就需要了解 JavaScript 这门语言的基本特性和设计思想。 JavaScript 啊借鉴了很多语言的特性，比如啊它借鉴了 C 语言的基础语法，借鉴了 Java 语言的内嵌系统和内存管理，还借鉴了 Schema 语言的函数作为异等共鸣的特性，最后呢还借鉴了 Self 的原型继承机制。毫无疑问啊， JavaScript 是一门非常优秀的语言，特别是基于原型继承和函数是异等共鸣这两个非常优秀的设计。不过呢， JavaScript 也是一门处处是坑的语言，由于历史的原因啊，很多错误或者是不合理的设计都被延续至今。比如啊，使用6加构造函数来创建对象，这种方式啊背后隐藏了太多的细节，而且啊非常容易增加代码的出错概率，并且啊也大大的增加了新手的学习成本。再比如呢，初期的 JavaScript 没有引入会计作用语，这就使得 JavaScript 需要采用变量提升的策略，而变量提升啊又是非常非常反人性的一个设计。V8 是 JavaScript 的实现， 在学习 V8 的工作原理的时候啊，我们就需要额外的关心 JavaScript 这些独特的设计思想。比如呢，为了实现函数时一等公民， JavaScript 采用了基于对象的策略。再比如啊，为了实现原型继承， V8 会对每个对象引入 proto 属性。深入的分析过 JavaScript 语言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学习 V8 执行 JavaScript 代码的一个完整的流程了。我们把这个流程称之为 V8 的编译流水线。在文稿中啊，我放了一张完整的流程图，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一下。编译流水线啊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呢，这其中涉及到了很多的技术，比如啊，即时编译、延迟解析、隐藏类、内联缓存等等。这些技术啊，决定了一段代码能否被正常的执行，以及代码的执行效率。比如啊， V8 中使用了隐藏类，这是将 JavaScript 中的动态特性转化为静态特性的一种技术，可以消除动态类型的语言执行速度过慢的一个问题。如果啊，你熟悉 V8 的工作机制，那么当你在编写 JavaScript 代码的时候啊，你就能充分的利用好隐藏类这种强大的优化特性，让你写出更加高效的代码。再比如呢， V8 实现了 JavaScript 代码的惰性解析，这个目的是为了加速代码的启动速度啊。通过对惰性解析的学习啊，你就可以优化你的代码，让它更加适应这个机制，从而提高程序的性能。要想充分的了解 V8 是怎么工作的啊，除了要分析编译流水线，我们还需要了解另外两个非常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事件循环和垃圾回收机制。事件循环系统啊，和 JavaScript 中的难点异步编程是紧密相关的。我们知道啊， JavaScript 是单线程的， JavaScript 的代码都是在一个线程上执行的。如果呢，同时发生了多个 JavaScript 任务的请求，那么这些任务就需要进行排队，这就引入了异步编程。 V8 的事件循环系统啊，会调度这些排队的任务，保证 JavaScript 代码被 V8 有序的执行。因此呢，也可以说啊，事件循环系统就是 V8 的心脏，它驱动了 V8 的持续工作。另外呢， JavaScript 是一种自动垃圾回收的语言， V8 在执行垃圾回收的时候会占用主线程的资源。如果啊，我们编写的程序频繁地触发了垃圾回收，那么呀，无疑会阻塞主线程。这也是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啊。你需要知道 V8 是如何分配内存数据的，以及这些数据是如何被回收的，打通了这个链路，建立了完整的系统。当下次我们在遇到内存的问题的时候，就知道如何出排查了。以上呢，就是系统学习 V8 的路径。在文稿中啊，我也附带了一张 V8 的知识图谱。通过这张知识图谱啊，你就可以对 V8 的整体的知识体系架构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在我们的这一节课程中啊，我也会按照刚才所说的学习路径来设计课程，帮助你学习到 V8 的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首先呢，我们会从 JavaScript 的设计思想讲起，讨论它背后的一些主要特性，以及 V8 又是怎么实现这些特性的。然后呢，我们再来分析 V8 的编译流水线。在课程的中间啊，我们还会穿插一些内存分配相关的内容。因为啊，函数的调用、变量声明、参数传递或者函数作为返回值都涉及到了内存分配。最后呢，我们还会介绍事件循环系统和垃圾回收系统的工作机制。虽然啊，这个课程的篇幅不多，但是啊，也都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不过啊，你并不需要担心内容太难，我会尽量在每节的内容中做到深入浅出。有什么问题呢？你可以在留言区提问，我看到后啊，会第一时间来解答。另外啊，每个模块的结束，我会做一次热点的问题答疑，尽量帮你扫清学习 V8 的障碍。你需要做的是持之以恒的学习、反思与实践。加油吧，从今天起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 V8 的旅程吧。